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种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这位弟兄读得非常好。请各位再念一次，因为主恩堂的一起读圣经的水平很高，把这个水平读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好。下课。非常好啊，非常。今天呢，我希望用讲故事的方式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刚才念这个，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有一本书是 OMF 海外基督海外使团出版的，这个书名是《神迹千里》（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1954年，当作者哥洛瓦Archibald Glover 牧师95岁离开世界的时候，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再版21次，而且呢，被翻译成德文、瑞典文、丹麦文和阿拉伯文。2000年，就是义和团100周年的时候，这本书也翻译成中文。1896年，这个作者 Archibald Glover 盖洛瓦牧师，带着他的妻子 Flora， 还有两个小孩，非常小的小孩，来到山西，中国的山西省做传教士。1900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的庚子年，发生了义和团的变乱，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被杀害，许多外国的传教士也被杀，但是中国内地会就有58位传教士跟他们21位孩子没有丧失的生命。当时这个盖洛瓦牧师在山西省，山西省外国的传教士被杀害的特别厉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的巡抚这个于贤，他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就很热心的，烧着教堂啊，杀害着外国的传教士，所以山西省的基督徒特别惨的。这个盖洛瓦牧师的带着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带着两个小孩就逃亡。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做这个牲口，做牛车，后来被人家从车上赶下来，要补行。他从6月9号，从山西的六安府渡过黄河，一直向南走。走到8月14号，到湖北的汉口的时候呢，已经走了67天，走了1000英里。就这张，就是这张，你看这个地图。 那年的夏天刚巧也是30年来最炎热的一个夏天。他们走这个67天的经历，可以说是人间的地狱。他们一起走，就被这个沿途啊，被这个暴徒追杀，有棍子打，用的刀啊，这个分分钟有生命的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这个破破烂烂、又脏又臭的地方，跟这个乞丐一起过夜。盖牧师的这个很小的儿子小孩，很天真的问爸爸，他说：“爸爸，当主耶稣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也会在这样这个地方过夜吗？”他的爸爸回答说：“是的，很有可能。”这个孩子就说：“那么我们能像主耶稣那样，应该觉得很高兴，对不对？”在逃亡中，他们曾经像囚犯一样被士兵押送，也曾经被像囚犯一样关在牢里。这个他们穿的衣服就是牢里穿的衣服，见了两个小孩，官府不敢也不肯保护他们。其他人呢，怕野祸上身，甚远远的避开。他们也经历过奇妙的保守，尤其他们在山上，忽然间干部去听到一个声音，很清楚的，好像在耳边听着。赶快走，不要耽搁。后来证明，如果晚几分钟就太迟了，所以非常非常危险。但是也有一些勇敢的信徒，还有老百姓同情他们，给他们一点水喝啊，给他们一点食物。有一次，他们的衣服太破烂了，就有一个老太太同情他们，把这针呢、线呢借给他们来缝。经过67天的惊天动魄的旅途，他们终于到达汉口。他们到达汉口第4天，西姆这个 Flora 就生了这个孩子。但是这个6天以后，这个男孩子这个 baby 不肯吃东西，再过10天就结束了他的小小的生命。到差不多过1个月以后，西姆也离开世界，这个28岁，这个是他的坟墓。下一张。这个是一年逃难一年之后，牧师跟他这个两个小孩照的。你看这个小女儿，拿着妈妈的照片。多年以后，这个盖牧师写了这本书啊。他们千里迢迢的从熟悉的英国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为了什么？不过是为了把上帝的爱、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中国人，但是却遭受中国人的凌辱、攻击、追杀。终于丧失了年轻的妻子，还刚刚出生的 baby。多年以后，他写了这本书，记录他们逃亡的过程。这个你注意，这个书名是《千里神迹》，不是《千里的怨恨》，也不是《千年的悔恨》，而是《千里的神迹》。这本书的一字一泪，感动了世界上不 不知多少人，这本书的一直读流眼泪的一本书。啊，我们看下一张，我们都知道，第一位来中国的第一位的基督教传教士是马里逊。马里逊在1807年1月31号离开英国，经过纽约来到广州，这个是9月7号，从1月底到9月7号，在海上超过7个月的时间。他非常的孤单，来到广州，来到澳门，非常孤单，很非常希望能够从亲友啊老家来的信。那当时不像现在你去 mailbox 啊，那没有信你明天的才去 check， 对吧？当时要靠船，你啊跑到码头，希望有信，没有，要等3个月，再来一船。他到了广州之后4个月，一封信都没有收到，再过8个月，整整1年，写信给一个朋友，他说很高兴昨天收到你的信，说到现在我曾经发出的信最少200封，但是收到了这是第二封。因为当时的政治的环境啊，马里逊不可能以传教士的身份去中国，只可以东印度公司这个翻译的身份去广州，但是不可以带家人，所以虽然他的师母呢身体不好，常常生病，但是没办法，他要自己一个人去抛下这个妻子去广州，因为职务的关系呢，一去就6个月，很不幸，他的长子一出生就夭折，但是当时的华人很迷信，不让他这个 baby 葬在他们的地方，所以马里逊已经没有这个长子，这个 baby 已经没有，也伤心，还要到处的奔跑，找一个地方，终于在一个澳门最北这个山峰上找到一块地方，把他的 baby 埋葬。还有当时的清政府不允许人去教授外国人的中文的，所以马里逊就很秘密的去学中文。他的中文教师这个中国人常常的身边带着这个毒药，如果被清政府发现了，他就立刻要自杀，这样子。在这种环境，当然这个马里逊很希望有同工，对吗？后来终于等到了，等到就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名叫米年 William Millen， 在1813年到澳门，但是因为澳门是天主教的教士反对，所以澳门的总督的下令要米林夫妇8天之内要离境，所以他没办法的。虽然马里逊苦苦的哀求也没用，就他们就转到这个马六甲去。7年后，米林夫人这个师母在马里教患上痢疾去世，35岁。再过5年，马里逊的师母 玛丽，也患了霍乱，也去世。那每年牧师本身的身体也不好，常常生病，咳嗽出血，所以他写信给马里逊，说他说可能这个病不行了。马里逊就写信尽量就安慰他，很不幸的这封信还没有寄出去，米连已经离开世界。所以在日记中，马里逊写了几句很伤心的话，他说9年前的昨天，我俩夫妇欢迎米连夫妇来到澳门，如今呢，我们4个人当中3个人都在40岁以下离开世界，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孤独和种种的困难当中，马里逊用12年0.3个月的时间把新旧约整本圣经翻译成中文。这个例子我们中国基督徒应该好好的记住，就是119年11月25号，这个就是他翻译的圣经。1834年8月1号，马里逊走完他的人生的路，离开世界，才52岁。他的遗体坟墓今天还在澳门，这个是他的坟墓在澳门。下一个我介绍给大家的是Robert Schofield 医生。这个 Robert Schofield 他从小的念书的成绩很好的，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医科毕业的时候就最高的成绩拿到金牌奖。1880年他29岁决定加入中国内地会，去中国的山西太原做传教士。第一年他诊治了50个住院的病人，从1550个门诊的病人。第二年呢，他诊治了6631名病人，做了282台手术。不但如此，他还创办了这个鸦片烟的戒毒所。1883年，在3年后，这个7月19号，他觉得身体不舒服，后来证实患了 typhus， 就是这个typhus 就是斑疹伤寒。几天以后就离开世界，发烧发到106度华氏，很快就离开世界。他在中国这时间就仅仅3年，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太可惜。这个牛津大学医科金牌奖的毕业，到中国去，仅仅3年就没有。但是Schofield 最后一句遗言的是什么？他说：“请告诉戴德生先生，过去在中国的3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点没有遗憾。”他生前的 Schofield 常常跪下来祷告，祷告为什么呢？他希望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上帝有没有听到的祷告？有。他短短的生命启发了7位英国剑桥大学高材生来中国服务，就后来就是说这剑桥7杰，就是这个都是高材生，运动要好读书成绩要好，都是文武商全的这个7位。其中一位呢就是何希德，他的原本的名字叫 Dixon Host， 何希德。何希德就是下一位。他 出身名门，他的父亲呢是英国王家炮兵的少将，父母呢都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本身的少年的时候对属灵的东西没有兴趣，性格有点孤独，很少朋友。17岁他进了军校，18岁当了陆军的中尉 Lieutenant。 有一次在迪奥穆迪这个大部队在这个步道在这个布道会里面，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他生命很非常的改变，蛮有喜乐，拼命的读圣经，所以他立志做传教士，又申请又加入中国内地会，还以为那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哈、啊，申请做传教士应该很受欢迎，没想到中国内地会当时的选拔的条件很严的，戴德生说、他头两次的面试都失败，戴德生说你回去好好的再、多点服侍的、经验吧。他没有灰心，他继续的努力，结果第三次面试就成功了，他去也是去了山西省。当时一般的来说，这个欧洲的传教士不喜欢跟中国的传教人合作的，但是何西德呢被派去山西省，跟一位中国的牧师手下服务。这位中国牧师就是大家都听过的习圣摩牧师。习牧师是清朝的秀才，本来是吸鸦片的，后来信了主，生命很大的改变，不但不再吸鸦片，还在山西洪洞县开了几间这个戒毒所，去帮助这个吸鸦片的人脱离毒瘾。徐新墨的脾气很大的，发起脾气的是很可怕的，所以何西德就是他手下的服务。你可以想象当时何西德的处境是怎么样。不但如此，当时还有另外一位内地会的传教士叫做 Stanley Smith， 他跟何西德其实的年龄差不多一样的年龄、啊、也是同一年去中国的，但是呢何西德也听他要一切的决定要 Stanley Smith 做决定、如果何西德也不甘心了，外边人都不甘心，我跟你一样也同一年去中国，为什么 你要做 领导，我要跟你。如果有心有不甘，大家都可以、理解。难得的是何西德决定学习谦卑，学子甘心乐意的听从这个习牧师和同辈 Stanley Smith 的指挥。何西德从小的习惯积极一个人，刚才我说他是比较内向，没有想到他来到中国了，一天到晚呢就跟一大群人生活在一起，连晚上睡觉的时候旁边都有一大堆人。他说他离开英国的时候啊，还以为已经把所有的都放下，来到中国发觉有一样还没有放下，就是他的个人的空间还隐私也要放下，连这个都要放下。他出生这个很富有的家庭，从小呢喜欢这个美丽啊经济的东西，但是为了也很怕脏，很干，喜欢干净的。但没想到他去了中国又做传教士，他把所有一切都放下。 你看下一章，这个很怕脏、很喜欢干净的人，你看当时的胡子没有 刮干净，穿上中国人的衣服，拿个碗，一双筷子，坐在篱笆地上这个凳子，跟这个村民一起吃饭，这是100多年前的中国，很不简单。他真的能做到这个道成肉身，这个去侍奉。上面我们讲过荷西的在西圣摩牧师手下去服侍。西牧师虽然他脾气很大，但是他也是一个人非常看重祷告的人，特别是遇到困难、遇到大的决定要决定，他就有些关自己关起来两天祷告。所以这个也感染到荷西德。后来荷西德继承了戴德生，成为中国立德会第二任主任。当时立德会已经有1000个传教士，但是荷西德记得他们每一个的名字，每一天都为他们祷告。荷西德是个完全邪子，跟随主的人，他的同工对他有这么的评价呢？有些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能看到比较清楚啊。他的同工说，荷西德是一个甘心活着被遗忘，好叫基督被纪念的一个人啊。这英语就是说 live to be forgotten,So that Christ will be remembered. 下一个我给大家介绍，前面还有讲吧？有，看下一章有没有？OK, 关到前面吧，前面。本来我有一张是我在这张温州教这个照片。温州呢，今天有700人的人口，有15%是基督徒，所以超过100万的基督徒。但是已经注册的教会超过1100，所以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但他没办法想象，在温州创立第一间教会的是一位只有一条腿又靠着拐杖走路的这个传教士。他的名字叫 George Stott, 他的中文名字叫曹亚直。他是苏格兰人，本来是做农夫的。19岁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意外，在伤了这个腿。2年后越来越不行，就接受这个截肢的手术，所以他只有一条腿。有9个月时间他躺在床上无助的。躺在床上，当他面对渺茫的人生，在想到前面的路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带他的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 ，George Stott 的生命很非常的改变。从一个朋友的那里听到关于中国的事情，听到中国的需要。他就受感动，要申请加入中国立德会，但是3次的面试都失败，他不甘心，他说我一定要自己去看戴德生，戴德生去见他。为什么 他上去都失败了面试，因为这个时候166年的刚刚是太平天国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还是非常的动荡，还有这人呢，中国人恨那个洋人恨得不得了，所以大德生觉得只有一条腿靠着拐杖走路的年轻人不适合那个时候去中国做传教士。但是John Stott 怎么说呢？ George Stott 怎么说呢？他说在英国现在到处都是两条腿的人，但是他们不肯去。我虽然只有一条腿，但是我愿意去，你让我去吧。大德生说，假如中国发生动乱，你要逃跑了怎么办？曹雅芝很平静地回答说，我没有想过要逃跑。所以这样他就去了中国。1867年曹雅芝来到温州，成为温州第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开始的时候，当地人对这个洋人呢很充满了怀疑和敌意，所以有些时候就到他的家里面抢走他的东西，希望呢把他赶走，但是他没有走。所以当地人为什么都不跑，他说他微笑的回答，逃跑一条腿的人怎么跑。他的勇气跟这个友善感动了当地的人，所以以后他们再不到他的家里捣乱。1870年曹雅芝在宁波结婚，他跟师母的 Grace 在温州20多年，在风雨中带领超过300人信主，建立了3间教会，也建立了学校和温州最早的医院。1888年George Stott 因为健康的原因就 回到英国休养，一年后他因为肺病去世，终年的是54岁。这个 George Stott 这个去世的消息从英国传到温州，温州的基督徒非常伤心，有许多人从过城过乡走几十里路来到他在温州的家，对着他的照片哭，痛哭。他在温州创立的教会教堂曾经因为政治国情曾经被焚烧，但是后来重建的时候，他们很小心的，蓄意的把原貌一部分保存来纪念他。这个教会我很相当大，我去看过。最后一个一位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位副善牧师 Chauncey Goodger。很多人大概不知道你手上这个中文圣经的来历。这本圣经是和合本，为什么是和合本呢？背景是一个很动人 的故事的。在19世纪，来到中国宣教的不同的外国传教士，都出版了自己的翻译本，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本。所以同时间的不同的版本，那当时的很多中国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很乱了，很。大家的如果大家读经啊，翻译的版本不一样的，没办法读。所以当时我觉得当时的这个传教士他们的很伟大，他们觉得是不同的宗派， 他们决定要一本共同的翻译本，所以在1890年，圣经的翻译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傅山牧师，刚才我介绍这个 Chauncey Goodrich 牧师，被任命为这个和本圣经的翻译委员。这个翻译的委员会包括来自不同宗派的传教士，前后有十多人，每个委员都带着自己的中国的同工的帮忙的同工呢，来20多年来翻译这本圣经。这些教士他们不是全世界的翻译的，他们都有本身的工作，是除了自己本身的工作，再拿时间出来翻译这个圣经。但是这20年当中啊，这个人选很不稳定，有些因为年纪大了老迈了要退出，有些时候因为有些什么的去世，还有加上这义和团的时候很多传教士要离开，所以呢但是虽然如此，在神的恩典下，经过16年千辛万苦的努力，这个和本的新约圣经出版。到1919年，经过28年的时间，整本圣经的旧约新约都翻译成当时从开始到出版都存在的就是这位傅山牧师。那个时候他已经82岁。我们看到这本圣经啊，其实不简单。刚巧1919年，在中国这些五四运动跟白话文运动刚刚接连，所以这个推动这个白话文运动，这个胡适博士，他对于我们这个白话文的圣经非常欣赏，特别念到路加福音16章，主耶稣有一个比喻嘛，这个管家不是给主人辞退嘛，这个管家说将来做什么才好呢？锄地没力，讨饭呢怕羞。哇，胡适博士念到这句，他太棒了，这没想到这个文体，如果你看到以赛亚书啊、诗篇，多美啊！这个文笔非常美，没办法想象是西洋传教士翻译过来的。我们这本圣经啊，来历不一啊，让我们中国人有一本自己的文字的圣经。这些传教士花了20多，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所以有些甚至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珍视我们的手上的圣经？刚才我介绍的这些人都过去，但是他们的生命今天还是对我们说话，对吗？所以这如同云彩的围着我们。希伯来书12章，刚才大家念的，有这许多人如同云彩的围着我们。有圣经的学者怎么说？他说其实他的围着我们不是，就是好像观众的围着我们看我们，其实有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打气，跟我们打气啊！你们走过的路，我们也走过。加油，加油！这个意思， 叫如同云彩的这个 eyewitnesses 这个见证人围着我们。今天我们身为中国基督徒，我们跟他们从主领受的恩典都是一样的，对吗？我希望呢，今天这些故事对我的属灵的生命很大的冲击。我希望也带给大家一些提醒，也在带给大家祝福。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太个黑暗了，但是不要忘记，环境越黑暗，光越明显，对吗？在黑暗的里面，一点点光你都可以看到。是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做这个世界，做他的光。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爱主。这么多的西方的传教士，为了我们今天能够信主，他们付上多大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主，我们要好好的也是向他们学习，做好像刚才唱的歌，为主在这个世界发光。好，久久祝福每一位。